姐妹们平安。在我讲道之前，首先要献上我们家对神的感恩。在上个礼拜二喜林在我们家里面摔了一跤。这个早上好像还好，但是到了晚上我们的脚就肿得很大，不能够走路。我们当然迫切的祷告，但是非常奇妙的，他睡了一觉起来以后，到了礼拜三的早上，他居然就好得多了。虽然礼拜三早上我们这个例行的散步只有我一个人去散步，那么但是呢，到了礼拜四的早上，他居然就可以跟我一起去散步了，实在是有很大的恩典。我们以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实在是不能够摔跤的，摔的跤就会有很大的一些后果，但是这一次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便，都是把感谢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大卫的系列。那么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经文的出处嘛是撒母耳记的第25章。那么稍微回顾一下撒母耳记，我们上一回提到这个撒母耳记第24章的时候，是讲到大卫被这个扫罗追杀，那么他在逃亡的期间呢，那么有一次他有杀这个扫罗的机会，那么是因为大卫呢躲在一个山洞里面，结果没想到扫罗也居然进到那个山洞里面去大劫，所以他的这个部下呢，这个大卫的部下觉得这是上帝把这个扫罗就摆在他的手里，他从后面可以袭击他，但是大卫呢却阻止了他的这些仆人要去做这种谋害的工作。他说我们岂可能够这个不尊敬这个神所高立的仆人，因为那个时候扫罗到底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尊主为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灵魂。那么大卫呢在虽然那个时候非常的困苦，他也曾经这个被这个扫罗所恩待过，但是扫罗后来很快的就变脸要追杀他，那么他既然有机会要去报仇，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是一个非常顺服上帝的一个上帝的仆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到这个撒母耳记第25章。大卫呢仍然是在逃跑当中，那么他在逃亡。那么今天的经文很长，所以呢我只把这个撒母耳记上25章的最后几节记录在这里。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匍匐在地说，我情愿做卑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以西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那么今天的讲道呢大纲是分成这五段。那么第一段是我们要讲到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一个非常欲玩的一个人，叫做拿巴。那么他得罪了大卫，那么大卫呢就发了烈怒要把拿巴跟属于拿巴的男丁要杀得一个不留。这个时候拿巴的妻子叫做亚比该， 就有许多的智慧，那么他去阻止了发怒的大卫。那么最后呢，神终于给大卫伸冤，审判了这件事情。最后呢，结局是大卫娶了亚比该。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交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逃亡的期间，那么在所谓叫马云的旷野，等一下我们看一个地图。那么那个时候呢，跟随大卫的人基本上面呢都是没有居无定所，因为他在逃亡期间，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面就像我们这个水浒传里面是讲的这种上山为王，但是呢这些大卫呢却需要有一些这种食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供应。那么大概有五六百人跟从大卫，所以呢要养活这许多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时的方法呢，就是主动的为一些富人去工作，然后呢期待这些富人呢能够施舍一点帮助他们。所以不是勒索，乃是富人自愿的啊，这不是收保护费啊。那么而且是当时的习俗，所以呢大卫呢就希望这些富人能够帮助他。好了，那么这个富人哦，对了，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地图。那么在左边这一块这个粉红色的地方呢，是这个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中间这一块黄绿色的这一块呢，是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那么所谓马云的旷野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我圈圈的出来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加密，那么这个就是拿巴所居住的地方。那么所以这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大卫呢在逃亡的时候。好，那么就讲到这个拿巴。拿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圣经上面说他的产业在加密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那么这个是相当多的财产了。那么我相信他在这个加密这个地方住的房子也是非常的豪华，所以当地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拿巴，圣经上面说他是加勒族的人。加勒是什么人呢？加勒就是跟约书亚一起进到迦南地的，所有在旷野漂流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当初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加勒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那个时候已经80岁了，但是他仍然愿意征战。所以这个拿巴的祖先是一个很得神器重的人，但是呢到了拿巴这一代的时候啊，他就相当的这个对不起他的祖先哈，他是一个相当的不成器的人。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欲玩的人，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的名叫拿巴，拿巴的意思就是欲玩的意思。我相信他的爸爸妈妈不会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欲玩哈，这我相信他因为他欲玩的关系，所以呢人家就叫他拿巴。那么久而久之他就干脆用这个拿巴这个字来做他的名字。他的为人果然是欲玩，那么而且呢他是刚愎凶恶。那么在中文本的圣经上面翻译这两个字呢叫做 churlish and evil， 那么英文版的圣经这样写的哈。那么 churlish 这个字就是粗鲁无礼的意思，Evil 当然是邪恶的意思，所以一个人粗鲁无礼那也就罢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就是一个比较粗鲁无礼的人但是我觉得川普总统并不邪恶啊，对，或者一个邪恶的人他也可以彬彬有礼，但是他笑里藏刀这种人当然也是非常的可怕但是呢拿巴呢却把两个东西都合起来表现在他的性格上面，他又粗鲁无礼又相当的邪恶，所以这个人是很难对付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中文的名字叫做为富不仁，其实不仁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爱心的意思， 但是呢，拿巴不但没有爱心，他是相当相当凶恶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个人呢，就刚好就住在加密这个地方。那么大卫呢，那个时候逃亡呢，也是住在加密的地方。然后大卫呢，所以跟他的这个拿巴的这些仆人都是相当熟悉的。所以拿巴的牧人当时正在加密剪羊毛，剪羊毛的时候他需要很多人要来帮忙，而且好多天，不是一天就能够剪完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被敌人，他们的敌人那时候就是腓力士人来袭击，所以特别需要人家来保护他们。所以大卫呢，就派人来保护这些剪毛的人，那么而且跟这些剪毛的人呢关系非常的好。那么以至于大卫后来就说了，他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都不失落。这是讲的没有错，因为大卫的跟他大卫的这些跟随的人，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就保护这些牧羊人。那么当然可能不是光是保护拿巴的这些牧羊人，他也保护其他的牧羊人，但是呢，拿巴呢是当时的这些有产业的人当中是最有钱的一个啊。而且拿巴的牧人呢也做了见证，他说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就是指这个大卫跟大卫的这些跟随者，在那里牧羊的时候呢，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也就是说，这个大卫的跟他的跟随者呢是一直保护这些牧人的，因为这些牧人很容易受敌人的这个袭击，所以关系非常的好啊。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后来这个剪羊的羊毛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是这些有钱的人呢最有钱的时候，因为他把毛剪下来以后，他就可以卖给那些收羊毛的人，所以他一定是赚了一笔大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通常都要欢喜快乐，要庆祝一下。那这时候呢，这个大卫就打发了10个仆人，然后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庆祝哈，这算是好日子。求你随手取一点赐给你的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所以讲得非常的有礼貌哈，这个愿你平安，愿你一家都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有礼貌。那么你的仆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所以大卫提醒拿巴，大卫呢曾经提供了保护他是免费的去保护这些牧羊人。所以而且他也提醒拿巴，你可以问你的仆人不要光相信我的话，你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同样的事情，所以有证人的。那么而且呢，这时候就求你随手取一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哇，他在拿巴的面前称他自己是儿子，所以真是够谦卑的啊。所以这个大卫呢对于这个拿巴是非常尊敬的非常的有礼貌的。好，结果这个拿巴呢的回答是非常的狂妄他说什么说呢？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哇，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没有礼貌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意思是说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你是什么人？然后呢他说，你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非常的多， 那么也就是说，他大卫他看不起大卫，大卫是悖逆主人。那么就是讲到是这个扫罗哈。那么然后呢，我怎么可能会把我这些为我的仆人剪羊毛人的那些所宰的肉啊，还有这些食物呢，能送给你这个不知道来历的人呢？所以讲的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啊。但是我看到拿巴居然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所以他一定知道大卫是谁啊。他这里说大卫是谁，就是就是故意的要侮辱大卫啊。大卫事实上绝对不是一个怯怯无名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悖逆主人奔跑的仆人，因为大卫的名声已经非常的有名。拿巴肯定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因为整个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啊，大卫已经是被要高立啊，准备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拿巴呢却不尊重这个大卫啊，因为大卫啊，以色列的妇女啊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整个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谁是大卫，因为大卫曾经啊。打死那个哥利亚，那个巨人哥利亚啊，这一下子是整个的，在整个的国度里面都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人，所以大卫的名字呢是家喻户晓，所以拿巴是故意的要来羞辱大卫的。好，所以大卫不尊敬拿巴不尊敬大卫呢，基本上就是不把神看在眼里，所以拿巴的确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而且我们发现什么？大卫。事实上是有神的恩典的一个人，第一他很有钱，第二个他还有一个聪明俊美的妻子，哇，这是不容易的啊！这人又有钱又讨了一个很漂亮而且很聪明的老婆，但他不珍惜神给他的恩典啊，他呢却放肆的去这个饮宴。那么这个他的圣经上面在撒母耳记25章的时候就讲到他的有个宴席，他在这个宴席像王的宴席一样，意思是说他吃的东西非常的丰盛，他尽情的享受所上帝给他的这个钱啊。然后他得罪了这个大卫以后，我们等一下看，这大卫非常生气啊，带了400个拿刀的人要来。那么他的仆人发现了以后呢？他的仆人却不敢告诉拿巴，意思是说拿巴平常啊就很凶暴，所以他的仆人呢都不敢去跟他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仆人呢去说话呢是跟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太太去说的啊。所以这个人，这个拿巴这个人虽然有钱，有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但他不珍惜这些恩典，而且他待人也非常的粗暴，连他的仆人都不敢跟他说话。我心想，我说我作为一个教授啊，我是常常的这个警惕自己，我说假如有一天我自己的学生都不敢跟我说话，那么我就是一个拿巴了。那么这个还好，感谢主，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跟我学生的关系还蛮好的，我学生还是愿意跟我说话，但是我希望他们跟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啊，不是恭维我的话啊。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我也希望啊，我的学生能够告诉我啊，我的 idea 不行，或者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我都希望他们能够跟我讲实话。我们不愿意做一个拿巴哈，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哈。拿巴呢是一个代表一种人哈。那么你看，他把他的财富用在享乐之中啊。我心想，如果拿巴知道大卫有这个需要，那么他去资助大卫，然后呢去帮助大卫呢过这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啊，对于拿巴来讲的话，可能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对他来讲花不了太多的钱就能够帮助大卫，那么大卫也应该非常的感恩，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了啊。但是没有，他宁可把他的财富用在享乐之中，他没有投资在永恒里面。我也心想，我说这样的人呢、世上很多的啊，对。那么宁可呢他要享乐， 我记得有人呢这个跟我讲说是这个要去做 cruise 啊，我心想我说做 cruise 啊，这个啊，当然了我这个人也不大喜欢做 cruise 啊，因为做 cruise 就是那些这个就是这个在船上面呢哈，然后他一个礼拜的时间除了吃就是吃哈，实在是并不是很享受的事情，但是要花钱。我心想我宁可把这些钱省下来能够资助一个宣教士啊，在投资在永恒里面啊更加的有价值。那么我也想到这个啊，德雷莎修女啊，她拿到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她知道这个斯德哥尔摩就是这个瑞典的首都，去拿这个领这个奖的时候，那么瑞典的国王就有一个国宴啊，这个来招待这些所有得奖的人。那么我听说啊，就是这个报道啊，这个德雷莎修女啊都不知道很多的规矩啊，不晓得要坐在什么地方，不晓得要用这个叉子用那个什么的，规矩很多。他都哎呦，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些规矩要怎么做。那后来呢，那个一个记者访问他，他说你参加这么宴会，这么豪华的宴会啊，你有什么感想？德雷莎修女这样说，他说我宁可把这些钱省下来去帮助在印度的这些穷人，因为他是在加尔各答那个地方去帮助这些穷人的。我听里面心里面非常感动，德雷莎修女她看到金钱使用的最好的一方法是在永恒里面投资，永恒里面有价值。这个拿巴呢看不见，拿巴做的事情呢是刚好跟这个相反，所以我就发现，我说拿巴是不是我们肉体的影子啊？我们的里面的肉体，我们也是想这样，就是享乐就是了，管它永恒的事情太遥远，先享受我再说。哎呀，我心里面就警惕啊，希望我们啊不要当一个拿巴。好。那么拿巴的这个反应呢，使得大卫就发怒了啊！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哇，这个就说要去打仗了啊，要把刀拿出来。所以跟随大卫上去的人呢，约有400人。哇，这么多人哈、啊，这个400人每人都拿了刀，这是啊不得了的。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都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这是大卫讲的话啊。大卫觉得我这样对他这样好，结果呢，他以这样子的这种凶暴的这种态度来回待我啊，我对他好实在是突然了。然后呢，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哇，这大卫真的是发脾气了啊，对。他不但要杀掉拿巴，而且所有属于拿巴的男丁他都要杀光，而且呢要马上杀死，如果留一个到明天早上的话，愿神降重重的降罚与他。哇，这是一种启示 啊，所以这个大卫就暴怒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的大卫啊，这个一点也不美丽的啊，这跟大撒母耳记的24章的大卫来比的话，这个真是很大的反差啊。我就心想，我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很属灵的很美丽的一面，但是万一我们碰到一个情形啊，让我们里面的怒气所发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一下子变成一个很丑恶的人，那么一点都不俊美啊。那么这个圣经上面说大卫是一个俊美的人啊，所以大卫发怒的时候呢，他就很不俊美了。所以这个时候25章的大卫跟24章的大卫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而且很明显的一场血腥的屠杀马上就要降临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时刻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亚比该就出现了。亚比该呢，圣经上面给她介绍说是拿巴的妻子，名叫亚比该 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这里讲用俊美这两个这个字啊，跟这个说以前说这个大卫是俊美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意思说他的样子长得非常的漂亮，大概颜值很高哈。然后前面又讲他是很聪明的人，所以又聪明又俊美的这样的妇人真是不多啊。那么亚比该呢是一个。然后呢我就想起他很不幸的是嫁给了拿巴啊，这个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面啊。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人家也说，哎呀，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面，这个啊就是不配啊。对啊，不过感谢主，这个啊，我虽然不配啊，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老婆，但是呢我想我大概还没有到牛粪这个地步吧。啊，对，这个啊是有点过分啊。那么拿巴的仆人不敢劝拿巴，只敢告诉亚比该。那么这个为什么可以告诉亚比该呢？可见亚比该啊平常对他的仆人就非常的和善，不然的话这些仆人呢不敢告诉拿巴，也可能不敢告诉亚比该，但是呢他们却告诉了亚比该。所以亚比该呢是最先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他知道大祸临头了，这么多400个人拿了刀，怒气冲冲的就跑过来了，不得了。所以亚比该急忙把200个饼、2皮袋的酒、5只收拾好的羊，所以叫收拾好的羊，就是说已经烤好了啊，这个羊就是马上就可以吃的这样的羊，然后5个细压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落这个剁在这个驴子上面，然后对仆人说：“你们前头先走，我随着你们去。”他马上下做了一个决定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呢非常的紧迫，所以他可见他在平常他在家里面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吃的东西，所以亚比该作为一个家里面的女主人，是一个相当的啊才会的一个女主人。碰到这种紧张的时候，他居然还能够张罗出这么多吃的东西出来，然后呢当机立断马上就让这些东西呢就摆在驴子上面，落在驴子上面，然后跟他仆人说：“你们先头走啊，带着这些这个礼物啊现在往前面走。”他说：“我随着你们马上就要去啊。”我们看看这个情况。所以而且圣经上面讲说这是他却没有告诉他的丈夫拿巴，因为拿巴是一个欲玩的人，如果他先告诉拿巴的话，拿巴可能会阻止他啊，不准他去，所以这种事情呢已经来不及去告诉他的丈夫拿巴，所以他就自己先做的这样事情。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当机立断的这么一个聪明的一个妇人。好，那么所以而且我们一看到他持家有方，那么他仆人都对他好，那么他肯定是平常对仆人也是相当的这个啊有慈心的，而且他临危不断啊，他碰到这种这个非常大的危险的时候啊，他没有在那地方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哎，他马上就有他的主意，他晓得要怎么做啊。然后亚比该呢就骑着驴子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所以就代表怎么样，这个大卫已经几乎到了这个拿巴的家了。那亚比该骑着驴子往坡下面走的时候，这个坡走到下面，然后马上要再上坡的时候，就发现大卫跟随他们从对面那个坡下来，所以他们见面的地方是在一个坡底下哈。对，亚比该就迎接他们了。这个亚比该见到大卫以后，就急忙的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然后匍匐在大卫的脚前。你看到他非常的恭敬啊，然后呢，就下面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我把它叫做扭转乾坤的话语啊。这个真是这段话，我们觉得应该是非常要好好的学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教导我们怎么样子 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啊，要来讲对的话啊。你想想看，这个是大卫为首，大卫是个勇士啊，他手上拿着刀，然后他还有400个人跟着他，大家都拿着刀啊，而且怒气冲冲的来。然后呢，亚比该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小女子，那么怎么样说一段话能够改变了大卫的这个怒气啊，让大卫息怒，不但息怒，而且呢他还能够规规矩矩的能够转头回去，这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这段话啊。好，他首先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首先他说他是卑女，这个是把他自己，他匍匐在地的时候，他把他自己跟大卫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先搞清楚。他说我是卑女，我是服侍你的。然后呢他更重要的是他说愿这罪归我，其实这罪根本就不是跟亚比该没有关系，但是呢亚比该却说愿这个罪归我啊，所以他把责任先揽在他自己的身上啊。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那我读这段圣经也得到这个很多的，我这段圣经我很多年前就读过啊，我也学过这个啊。有一次我们开这个学生的这个指导会议哈，我们这个博士学生一年要开2次这个 committee meeting 啊，就是要看他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我有一个学生呢，他进度很差，所以我就知道这些这个教授的这个 committee 里面的教授对他不满啊。对，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在他学生这个讲完了以后，在其他的这些教授要讲之前，哦，这个学生已经下去了啊。这个我们教授自己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我不好，因为我督导不严啊。那么这个，哎，我这时候就看见那些在座的那些教授们了，这个脸上面本来是有点这个要责备的那个样子，哎，他那个脸上面那个表情就缓下来了。感谢主啊，我是从这段话里面学的。就是说先把责任担在自己的身上，你如果要讲一个要说服别人的话，别人本来要指责的时候指责另外那个人，但是你把那个责任担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人家就会比较缓和。好，然后呢这个亚比该就说了，我主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欲玩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欲玩。这里说哇，这个亚比该讲他丈夫的坏话，其实不是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刚好他的丈夫的名字叫做拿巴，就是欲玩哈。对，他什么意思？他就是要提醒大卫啊，你不要跟欲玩的人去计较，你是一个神要高你要做王的人，有这么大的一个地位，干嘛要去跟这么一个欲玩的人去计较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啊巧妙的一个说服的方法，意思是说你要去杀的这个人其实他是不值得你杀的啊，他是一个欲玩的人，你动这么大的火气是不值得的。好，你看看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哇，这个时候他就提到耶和华，意思是说提醒大卫，阻止你亲手报仇的不是我亚比该，而是神自己。哇，那么这个就很厉害了啊。那么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一个属于神的人，那么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只不过一时呢怒气冲昏了头，所以这个时候把神搬出来的时候呢，就提醒了大卫，他说阻止你报仇的好像是我亚比该在这地方说话，但是不是的，事实上是神自己在亲手阻止你报仇。所以提醒大卫，你不要流这个取这个流血的罪啊，这个上帝不喜欢这样的罪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冷静下来了啊，可以再听下面所说的话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亚比该啊，他说话的技巧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啊。等一下我们会再重新的再研究一下啊他的这个说话的技巧。 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什么意思呢？提醒大卫，神必为你伸冤，就说拿巴得罪了你，神会去审判拿巴的。而且他不但要审判拿巴，他这里要讲，他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意思是说你不光是拿巴，上帝要去审判他，其他所有跟你为敌的要谋害你的人，上帝都要让他们跟拿巴一样。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祝福的话啊，也提醒了大卫，大卫是一个蒙主保护的人，他是一个受上帝高立的一个人，上帝不断的是在有恩典在保护大卫的。所以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受惩罚，什么意思呢？是在祝福大卫的后未来。那么这点非常的重要啊，要这个亚比该讲的话里面他是非常的有技巧的，那么提醒大卫呢，你不是光是现在在这个旷野里面做五六百人的一个王而已，你将来要统治整个的以色列，在整个的以色列你将来碰到的仇敌要谋害你的人还多呢啊！你今天你如果能够忍住你的怒气，你不去犯这个杀人流血的罪的话，上帝必定会祝福你将来当王啊，你的未来。那么然后他又说了，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犯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啊。这地方讲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说你的性命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必蒙保护啊，这个就完全提醒这个大卫啊，大卫已经不晓得有多少次啊，几乎就要被扫罗抓到了啊，几乎被扫罗杀死了，但是呢却非常巧妙的啊，受到耶和华的保护以后呢，这个大卫啊能够脱离他的困难，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提醒了这个大卫呢，上帝对你的恩典是很大的。然后第二件事情，说是你仇敌的性命呢，耶和华必抛去，如同机旋甩石一样。这个机旋甩石啊，我相信他在这里提醒大卫啊，你当初把哥利亚杀死，乃是用一个机旋把一个小小的石头这样甩出去，然后就把哥利亚就放倒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他是来这个提醒哥利亚啊，对，提醒这个大卫哥利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卫是在神的保护当中，神的祝福当中，神的这个使用当中啊。然后呢他继续讲的，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哇，这时候就提醒大卫啊，你将来是要当王的，那你只要当了王了以后，你才想起你当初啊还杀了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是无辜的啊，就算是拿巴是这个罪有应得，但是他的那些跟随的人呢是无辜的，你就把他们杀掉了，那个时候你心里面一定会不安的，觉得良心有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他讲的话呢就提醒到这个大卫的将来，就你现在啊如果一时不忍的话，你将来会有良心不安的。所以为大卫所想，也再一次提醒大卫啊，他要做王的。好，这个大卫这个时候呢，我想应该是已经没有怒气了啊。大卫呢他不但怒气没有了，我相信呢，我如果是大卫的话，我觉得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后悔，我怎么会发这么大脾气呢，哎呀真是，而且非常感谢面前这个小女子，她还跪在地上呢啊，觉得真是怎么搞得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让神来借一个小女子来提醒我啊，我相信非常非常的后悔啊。然后呢，这个亚比该最后呢，他又说了，他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这个时候就提醒了大卫啊，哎，我亚比该来的时候是来给你送礼的，因为你不是要这些这个你要跟随的人需要吃啊要喝吗？你看现在我给你带来了，我相信他带来的东西是相当丰盛的啊，远超过大卫啊所这个啊期许的哈、啊，所以呢，这个他整个的这个应对的这一个话，到最后呢还在加上一个给他的眼前的好处。那么这个眼前的好处呢，就最后是等于是这个是啊 icing on the cake 啊，这个使得这个啊大卫呢完全就息怒了啊。然后最后再加上一句，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他开始的时候说是罪在我，他最后讲完的时候，他再讲一次，他说饶恕卑女的罪过。我想我如果是大卫的话，我在这个时候，我对于这个跪在地上这个卑女，不但没有罪过，不但不该饶恕她，心里面是充满了感谢啊，感谢这个小女子，哎呀，她真是阻止我犯了一个好大的一个罪啊，所以他最后再一次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使得他这段话的结尾是非常强而有力的。真会说话啊，我就想起箴言上面有一句话啊，他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真是这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啊，这个我没有见过啊，但是我看过一个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啊，叫做金果银网集，意思说他这个写的一些这个话啊，他是劝告别人的话，那么所以呢就像是一个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一样啊，非常非常的美丽啊。他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是像金苹果在掉在银网子里面一样。我们就看见这个亚比盖亚说的话真的是说的非常的合宜，而且说的非常的好，不但达成目的，而且把所有的荣耀都权柄都归给我们的神啊，他真是一个非常才德的一个妇人。好，我们看大卫的反应。大卫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应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天早晨凡属拿办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这个大卫就讲实话了，他说我的确是发了很大的怒气，本来要是把你们全家的男丁要全部杀死，而且要加害于你，意思说我可能连你都杀掉了啊！但是呢，今天因为你来拦住我做这件事情，拦住我犯了这么一个滔天的大罪，我非常非常感激。但是我不但感激你，我也感激差你来的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使你来迎接我。意思是说，这个亚比该他所做的、所说的、他所行为、他每件事情都是受耶和华他的差使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时候的大卫呢，已经恢复到他那个俊美的大卫哈、啊，就是他被神心里面不但没有怒气，已经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时候大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所以大卫高举神，充满了感激啊。大卫也清楚的知道他的怒气会使他犯流人血的罪，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后悔啊，所以他充满了感恩。好，那么大卫受了亚比该所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你的话吧，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意思是说他已经答应了亚比该，听了亚比该的话啊，而且他接受了他的礼物，所以这个结局是蛮好的，所以在亚比该呢也是充满了感恩。 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时候大卫对亚比该这个女孩子这个印象非常好啊。那尼布海启示最大的恩典是亚比该的那段话啊，能够阻止大卫犯罪。大卫对亚比该应该有很好的印象啊，对，对，的确是应该有。只要是我的话，我也会有很好的印象。好了，这个这件事的结局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啊。是亚比该回到拿巴那里的时候呢，见他在家里摆设宴席，哦呦，他这个亚比该带着他的仆人经过了一个生死关头啊，回去了以后，结果发现呢，他丈夫在那里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一样，而且快乐大醉。哎呀，真是，我相信亚比该心里面也是很难受啊，这个自己的丈夫这样没有出息啊，对。然后呢，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为什么？因为拿巴已经醉了啊，醉已经醉倒的人呢，这个你跟他讲什么事情都没有用的。好了，到了早晨，拿巴洗了酒，他的妻子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哇，我相信呢，这个是他第一个中风啊，中风的时候想身僵如石头啊，对。但是呢，这次中风他还没死，但是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第二次中风的时候，他就很厉害了，就死了。所以明显这圣经上面说是耶和华击打拿巴，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审判啊。那么所以大卫听到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啊。这个是这个人是罪有应得哈，他终于啊受到神的审判。好了，最后呢结局是，所以大卫听到拿巴死了，所以亚比该呢就变成一个寡妇，变成 available 啊，所以他当然他对于这个亚比该印象非常好，所以他就打发人去跟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到那个经文了，这个亚比该呢也愿意嫁给大卫啊。所以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哇，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啊，就是要来求婚了啊。对，亚比该就起身俯伏在地啊，亚比该非常的谦卑啊，这是一个非常才德的妇人啊。这个没有说他说哦，要他要娶我啊，那他赶快进去打扮一下啊，他没有，他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就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那么这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知道，这是那时候的大卫呢已经有另外一个妻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做的是第二个妻子。其实大卫还有最早的妻子是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但是呢后来因为大卫逃亡的关系，所以扫罗就把这个米甲呢就送给别人当老婆了。所以大卫呢事实上这个娶了这个亚比该算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属灵的教训哈。第一，欲望抵抗神的人呢，神必报应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不要做一个欲望的人啊，我们还是要看见呢，当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恩典能够回报上帝，能做上帝所喜爱的事情啊。那么而且不能控制怒气的人就很容易犯罪啊。这个圣经上面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是在以弗所书上面的一句名言哈。有人说，那么太阳下山了以后我才生气，我们夫妻两个人吵架那怎么办呢？那么就到第二天日落之前你就夫妻就和好吧。那么中这个犹太人呢是日落的时候算是一天的开始，意思是说你一天的事情一天把它处理掉，不要把它弄到第二天啊，特别是在含怒这件事情上面。好，然后呢，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说你如果有冤的话，上帝会帮你报应的，你不要自己去报应啊。我们看到今天就是这个故事很明显的啊，告诉我们这一个这个圣经的教导啊。亚比该尊主为大，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那么这个 我相信亚比该肯定是一个跟神很亲近的人啊，他不但能够讲出这一个智慧的话，而且他讲话里面他处处尊主为大啊，你可以看见他的这个是一个很跟神很亲近的人啊。大卫呢也尊主为大，所以呢主借着亚比该拦阻大卫犯这个流人血的罪啊，就非常容易了。这两个人都是尊主为大的人，那一个人偶尔犯罪要落在这个要犯罪的边缘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用神的话语，用从神来的智慧，就很容易把他挽回过来。主这件主要借这件事情呢让大卫学功课，就准备啊做王了。因为大卫从被膏的以后到做王有十多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当中都是学功课的啊，所以呢这是他功课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不能够随便发怒，他要晓得怎么样控制他的怒气啊。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呢，大卫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好帮手啊，讨了一个这样子有智慧的一个老婆，那当然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事情。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看一下这个亚比该啊，他怎么样做这么一个叫做困难的对话。我以前当这个系主任的时候啊，我们的院长特别去请了一个这个 consultant， 就是这些这个咨询的人哈，教我们这些当这个系主任的人呢，怎么样做一个 difficult conversation， 就是说你一个对话你是非常难启齿的哈。对，你要比如说你要要这个要求人家做一件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或者是你要指责你的这个下属他什么东西没有做好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属于 difficult conversation， 这是一个困难的对话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亚比该怎么样子做了一个困难的对话啊。好，第一，他先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哇，这个也是很厉害啊。这个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已经学到这个技巧啊。第二，他提醒大卫啊，不要跟欲玩的人计较。意思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你不，他提醒大卫，大卫充满了怒气的时候啊，他提醒大卫啊，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去跟一个欲玩的人去这种计较，跟他计较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啊。然后第三，他提醒大卫啊，阻止你亲手报仇的不是我亚比该，是神自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见这个亚比该他把高举神，他把神摆在他这个第一位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他马上就知道他已经做错了。第四，他提醒大卫不要取流血的罪啊，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是一个很大的罪，那么这个他提醒大卫，你千万不要犯这样的罪。第五，他用鸡犬甩尸一样，他就提醒大卫啊，神过去曾经给你好大的恩典，你一个小孩子居然能够甩一个石头出去就能够把哥利亚给打倒啊！那么既然神这样恩待你，神会一辈子恩待你，你今天却要跟一个欲玩的人去计较的时候，那岂不是让人家看着笑话吗？神也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又再一次的提醒大卫，神必为你伸冤，所以说你放心的，你自己虽然没有去杀这个拿巴，神会处理他的。所以最后呢，他提醒大卫，他要做王的啊，不要让他做王的事情呢有任何的遗憾。他只要想起，哎呀，他以前曾经杀过一些手无寸铁的人啊，他们那些都是无辜的人，他良心也过不去啊，所以他也祝福大卫的未来。所以最后呢，献上大卫所需要的礼物啊。用这个真正的实质的东西啊，大卫本来要想要这些东西的，现在呢你不但有，而且更多都给你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个这个亚比该他所做的这个讲的话所做的事情呢非常非常有技巧。我今天在这里强调，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不是技巧啊，这技巧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技巧，最重要的事情是亚比该跟神的关系。你看到亚比该他平常就是一个好的一个主人，他对他的仆人非常的这个和善，这是第一。第二， 他一定持家有方，对不对？他临时就可以张罗掉这么多的东西，这个饼啊，那个羊啊什么的，他这很快的还是能够张罗起来，所以代表他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好主人。第三，亚比该他非常的尊主为大，他能够在讲话的时候，他不但自己谦卑，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他还处处的提醒大卫，这些事情都是出于神啊，你是个属神的人，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将来要当以色列的王，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这个愚蠢的事情耽误了你做王。就算你将来做王，你回想起你以前曾经做过流人血的罪，那么你的良心也过不去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这个为这个撒母耳记25章来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发怒的大卫，主啊，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再没有那个神给他的荣美，主啊，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仍然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这个神恩待他，在他这个要犯罪的边缘的时候，神兴起的一个人叫做亚比该来拦阻他，而且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美丽，主啊，最后的结局也非常的美丽，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颂赞赞美都归给你，求你也继续的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到这里为止。